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还有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的餐饮周报时间，在与大家分享餐饮消息之前，想先跟大家说，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建议与回馈，每一个留言或者私讯我都有看或者回应哦。那最近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节目的内容很棒，可是录音的品质待改善哦。我已经好好收到各位的意见了。那其实跟大家分享哦，从第17集 Jimmy 主厨的访谈开始哦，我们是有一边录音一边录影的。那影片未来会剪接成精华短片，上传到 YouTube 上面。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录影啊，我们有稍稍改变录音室的配置，才会导致前面几集收音有一些问题哦。那当时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及时做调整哦，所以就导致有一些收音不稳啊，或者是忽远忽近的情况出现。那后来录音状况应该有比较改善了，那也请大家再帮我们听听看，有任何意见都欢迎再告诉我们哦。那接着就让我们来关心本周有哪些国内外的餐饮大事。欧洲多国都宣布宵禁，餐厅业者将难度过寒冬。那第一条新闻，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国际的疫情哦。北半球季节已经进入了秋冬了，那新冠肺炎疫情呢就再度出现高峰哦，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比之前还要严重的状况哦。上周的餐饮周报我们提到法国宣布部分地区实施宵禁，那根据联合报的报道，在从10月24号午夜起，法国宵禁扩大到另外38省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哦，为期6周。那这个宵禁令呢已经涵盖了法国本土54省哦，约4600万人被迫在夜间待在室内哦，已经是差不多70%的人口。那与此同时，法国确诊病例还在攀升哦。上个周日25号，法国单日新增超过5.2万起病例哦，是创下历史新高。那比利时跟进哦，在10月16号的时候宣布全国自午夜起至凌晨5点实施宵禁哦。不过疫情严重的瓦隆大区和布鲁塞尔大区呢，则提前将宵禁令哦，从这个晚上十点开始哦，形成全国宵禁时间不同步的情况。那又根据台视新闻的报道哦，意大利的新冠肺炎患者出现爆炸性的成长哦，周日新增了21273名新起病例。那总理孔蒂他就宣布，从这个周一10月26号开始，全国餐厅和酒吧必须在晚间6点关闭，健身房、游泳池、电影院也必须暂停营业哦。那这个是意大利这个月来第4次的限制措施，也是意大利解封以来最严格的禁令。这项禁令将维持到11月24号哦。那镜头转到西班牙，上个礼拜六，西班牙总理桑杰士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西班牙境内实施夜间宵禁哦，从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不得外出，并且限制6人以上的集会哦。那社交活动和夜生活呢，是西班牙疫情反弹的主因哦。那爱尔兰也在上个礼拜四哦，22号再次全面封城哦，是欧洲首例。好，我们刚刚一口气听了这么多国家实施宵禁哦，或是有各种限制禁令的情况发生哦，这些限制经济活动的措施哦，都会再次大幅打击餐饮业哦。那根据 Food and Wine Gazette 的报道哦，意大利的米其林三星主厨 Nico Romito 他就非常担心意大利的餐饮业哦，他认为这次的宵禁哦，可能会让很多意大利的餐厅哦，将端上最后的晚餐，没有办法在宵禁取消后恢复营业。那 Nico Romito 最有名的餐厅呢是 Real， 在这个意大利有拿到米其林三星哦，而且他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摘了三星。那他在意大利的境内还有海外还有经营其他多间餐厅哦，是一位成功的主厨跟餐饮经营者。那针对这一次疫情呢，他表示餐饮业者对于政府这些禁令哦是无能为力的哦。那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哦，政府给予的协助也不足以让他们撑过第二次疫情，尤其意大利经过年初的全面封锁哦，8个月后又面临一次关闭餐厅的命令哦，实在是有点吃不消。 那重点是Nico Romito 认为餐厅业者根本不知道从何评估与判断他究竟要只开午餐试着调整营业的模式呢，还是说干脆把餐厅关起来。他说他也不想要批评政府，也不想要说再次全面封城会比较妥当，但他确实想要表达失望的情绪哦，尤其他认为哦，其他的餐饮同侪哦，其实是视他们这样子的主厨哦，米其林主厨作为参考的榜样跟灵感的来源哦，那他到底该怎么做呢？他现在也拿不定主意，但是他也说他会尽全力做好公民的本分哦，并且持续的跟随政府的法令哦，在安全的模式之下保持他餐厅的营业哦。第二则新闻依旧是疫情相关哦，世界五十最佳餐厅之一 Hisha Franco 决定暂停营业。位于斯洛维尼亚的世界知名餐厅 Hisha Franco 面对斯洛维尼亚的第二波疫情封锁措施有点撑不下去了，他不仅开除了一部分员工，也决定暂停营业，从10月24号开始直到12月3日为止哦，都不营业。那重启餐厅的日期哦，也可能因为疫情而改变或延后。Hisha Franco 曾经登上 Netflix 主厨的餐桌纪录片哦，餐厅知名度因此一飞冲天。那其主厨 Anna Rose 哦，她获得2017年世界最佳女主厨哦。那 Hisha Franco 本身在世界50最佳餐厅也是榜上有名，目前拥有米其林二星。那以一间乡村小餐厅来说， Hisha Franco 这几年哦，是以惊人之势跃上国际舞台，甚至带动了斯洛维尼亚的美食旅游与观光产业哦。势头正好的时候呢，竟然碰上了世纪大疫情哦。那在年初斯洛维尼亚第一次封城的时候， Anna Rose 还能带领团队做团建啊，规划线上商品啊，准备夏季的重新营业。但是现在哦，面对第二次封城，餐厅已经没有余裕做这些事了，他也很清楚的告诉 Food and Wine Gazette 的记者说他手头已经没钱了，他必须裁员，而且他也不确定餐厅能够在什么时候恢复正常营业。那 Anna Rose 其实今年一月有来台北参加圣佩里洛矿泉水的女性主厨活动哦，当时我有听她的演讲，品尝她做的菜，真的没有想到几天之后疫情就降临了。那如今 Anna Rose 让 Hisha Franco 进入了休眠的状态哦，究竟他能不能保住餐厅哦？那这样长期反复的疫情打击哦，真的很可能对欧洲的餐饮业造成永久性的改变。美国美食媒体 Eater 分析室内用餐为什么让餐厅员工面临重大风险。把镜头转到美国，美国的疫情也是在升温哦，上周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病例创新高，10月23号跟10月24号都创新高哦，一天新增了83000多名确诊病例哦，另外一天也是一样哦，新增了83718位新确诊病例。那餐厅该怎么继续营业呢？本来户外用餐是很多餐厅的一个解决方案哦，但是现在美国的天气已经渐渐变冷了，户外用餐已经越来越不实际了哦，餐厅就必须重新考虑室内用餐的方式。当然各州规定是不一样啦，旧金山跟纽约目前限制室内用餐只能 25% 的客容量，那但是在佛罗里达跟印第安纳呢，却完全没有客容量限制哦，所以餐厅业者真的就是有点无所适从了。那根据这个 Eater 的报道哦，餐厅重启室内营业跟新增确诊病例是呈现正相关的趋势。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哦 CDC 在9月初有公布一份报告，曾经在餐厅室内用餐的成年人哦，比起不常上餐厅的成年人，确诊新冠肺炎的几率几乎高出两倍哦。那但是餐厅不应该背负散播疫情的恶名啦，而且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疫情扩散哦。例如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戴口罩或者保持社交距离都没有遵守的话，那疫情确实就是会升高。不过无论如何，目前在美国去餐厅吃饭哦，在餐厅内用是一个高危险性的活动哦。那 Eater 甚至直接下结论说，即便有州政府解决餐厅内用的限制哦，也不存在任何在餐厅安全用餐的方法。 那为什么室内用餐比室外用餐的感染风险高呢？我们当然可以用常识来想象，因为室内的空气比较不流通，那这牵涉到新冠病毒是怎么传播的。那根据我们台湾卫福部的说明，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完整传播途径还没有完全的了解，但是从确诊个案的流行病例调查以及实验室的检测可以得知，借由近距离飞沫直接或间接接触带有病毒的口鼻分泌物，或者无呼吸道防护下长时间与确诊病人处于两公尺内的密闭空间里，将增加人传人之感染风险。那另外美国 CDC 最近也发表更新，认为说不能排除空气传染的风险，病毒可能透过停留在空气中数分钟到数小时的气溶胶来传染，那总而言之，你如果不戴口罩待在室内密闭的空间越久，如果说空气中含有这个存在新冠病毒的气溶胶，你的感染风险就越高，那所以啊，餐厅是这样子的高风险场所，以国外疫情这样子没有受到遏制的状况之下，去餐厅吃饭确实风险高。那对于餐厅员工来说，也是风险高，他不只会接触拿下口罩来用餐的客人，如果说你餐厅的空间小一小，尤其是厨房，厨房如果真的空间很不够大，那你在里面的人呢必须肩并肩工作长达好几个小时，你呼吸同样的空气，感染风险因此就会很高。那你可能会想问，美国有些餐厅宣称安装了一种空气调节系统，把餐厅内的空气抽出去，外面的新鲜空气引进来，这样有帮助吗？那在 Eater 这篇报道里面呢，他有访问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 Marissa Baker， 那 Baker 教授就指出说，好，这个空气调节系统是有点帮助的，但他认为一般消费者呢也没办法判断一间餐厅是不是有安装这样子的空调系统，他鼓励餐厅可以主动告知消费者他们有安装，那譬如在上周的餐饮周报里面，我们有提到纽约米其林三星餐厅 Le Bernardin， 他有装设了一种空气滤清设备，叫做 Needle Point Bipolar Ionization， 针尖双极电离作用的设备。那它的原理是在原本的空调系统上面，安装这个设施，它会释放高浓度的正负电离子，那电离子会附着在空气悬浮微粒上面，让这些粒子更容易被过滤掉，空气就会变干净。据说是可以滤掉 99% 的病毒、细菌、霉菌等等的，但是到底效果如何，餐厅是不是真的变得很安全，可以像以前疫情前一样那样去吃饭，还是有待验证的。那当然他可能就是买一个安心啦，如果你真的还是想去餐厅吃饭，你可能觉得在这样的餐厅吃饭比较安全，但是餐厅的营业呢依然是暴露在风险之中，那依据这个 Baker 教授的说法，虽然餐厅大小有不同，那如果说一位在餐厅工作九小时的员工，那他有可能会接触200到300位客人，那这样子不特定性的风险是很高的。那也不只是客人带有感染的风险，一起工作的同事也是啊。那在厨房里面的工作甚至特别危险，那因为厨房是体力活，你可能呼吸是比较粗重的，你呼出跟吸到的空气都是比较多的，那都会提高你感染的风险。那其实这样的呼吁是从疫情开始就不断出现的，美国人民他生活在疫情之中，那每个人对于防疫的态度落差也很大，有的人愿意戴口罩啊，有的或是保持社交距离啊，减少外出啊，但是有的人不愿意，他还是过着跟疫情前一样的生活，那比较轻忽的态度，不想受到限制，那这样子的不一致状态其实让美国的疫情或是欧洲的疫情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不可能完全被压制，就会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新高峰。这个我们在台湾确实是比较感受不到。每周我讲餐饮周报其实都希望提醒大家国外的状况，而且确实你要搜寻国外的餐饮新闻，你就是会看到跟疫情相关的消息，那确实他们的餐饮业者就是要面对病毒的打击，然后他们也要想怎么应应。目前国外的餐饮消息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一类。那有时候我们在台湾生活其实已经如常到我们忘记了疫情，但还是想要 提醒大家哦，请时时在心中警惕哦，并且随时做好对抗疫情的准备。第四则新闻，我们要来看一看台湾的一间新餐厅哦。木美的前主厨 Long 与前副主厨王一山一起开了一间新餐厅，叫做 Masa。他们用台湾的玉米来做 taco 塔可饼哦。那我在上周的时候呢，就有去了他们开的这家新餐厅哦，叫做 Masa 哦。我是收到了一山来的讯息哈、哦，说他跟 Long 一起开了新餐厅，叫我去看看。我就想说哦，怎么这么保密到家，我都不知道你们两个要开新餐厅，而且你们两个的组合也非常有趣哦。那一山哦，王一山他现在是经营山南这样子的新型态居酒屋先前我在美食家也有访问过他哦，有一篇文章美食家餐饮观点哦，欢迎大家去搜寻。那另外 Long 哦，他是在台北101经营 Salt and Stone 这一家美式的披萨意大利面的餐厅哦。那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会凑在一起开新餐厅呢？故事是这样的哦。那经营 Salt and Stone 的 Long 哦，他其实一直有想要帮 Salt and Stone 再租一个地方。那某天呢，他就逛到通安街这个招租中的店面，一见钟情啊。他还没有想好要做什么时候，他就决定签约了。那刚好一山他也想在山南附近再开一间店，而且他想要卖 taco 墨西哥的塔可哦。因为他认为台北始终欠缺一间用心制作的塔可店，他本来看上了山南同一条巷子的另一间店面，可是却被捷足先登了，他没租下来。那他跟 Long 就有互有联络啦，那 Long 就跟一山说，那你要不要来看看我的新店面？那一山去看了，他就觉得哎，那干脆我们一起来卖 taco 好不好？所以 Masa 这一间餐厅就这样子诞生了哦。那 Masa 作为店名呢，它不是那个日本人的姓氏哦，你可能会联想到美国也有一间很有名的日本餐厅叫做 Masa 哦，但不是哦。 Masa 在这边的意思其实是制作墨西哥玉米饼不可或缺的玉米面团哦。 Masa 那你也可以用墨西哥文来说，它是 Masa de maíz 哦 ，de maíz， 就是玉米面团的意思哦。那玉米之于墨西哥，其实就像稻米之于台湾一样哦。玉米是墨西哥人的主食，那玉米面团呢，就是很多墨西哥饮食的基础哦。例如像玉米饼啊、tortilla 啊、玉米粽啊、tamale 啊，还有这个其他形态的玉米饼，比如说 gordita 啦，或者是有玉米糊哦，叫 atole， 都是从玉米面团变化而来的哦。所以玉米面团 Masa 哦，是一间塔可店的灵魂。所以我就问一山说：“你们怎么做 Masa？” 那你在台湾是买得到进口的墨西哥玉米面粉啦，叫做 Masa Harina 哦。那如果说医生告诉我哦，我们用进口的墨西哥玉米面粉，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跟 Long 哦，当然不会用这么懒惰的方式哦。他们是用台湾的玉米来做 Masa 哦。就可以看到一山哦，他其实在店里面哦有真空包装的玉米粒哦。这个玉米呢，其实他们目前使用的是十甲有机农场栽种的硬质玉米哦，是民丰三号哦。他们从完整的玉米粒开始自己制作蜜玉米面团 Masa。 那大家知道吗，不是任何玉米粉都能够揉成玉米面团哦，玉米必须经过碱化才有办法做成面团。那因为你是需要让它这个的淀粉糊化哈，然后还有让它的这个脂质皂化，还有它细胞壁的半纤维素哦，也要能够溶出哈，才能够聚合成面团。那这个过程叫做碱法烹制哦 ，nixtamalization。是要把玉米浸泡在还有含有这个氢氧化钙，氢氧化钙是所谓熟石灰哦，含有熟石灰的碱性溶液里面哦，并且加热它哦，再洗掉玉米的外皮，那你得到的玉米核就称为这个 homini 哦，那把这个 homini 搅碎哦，就可以做成玉米面团，就是 masa。那如果你把 masa 干燥再打成粉哦，就是玉米面粉了 ，masa harina。那像很多人是直接取得 Masa Harina 玉米面粉，然后加水就可以或还原或成玉米面团哈。那但是在Masa 这一间店哈，一山 Long 和他的团队是直接用台湾的玉米哈来经过刚刚的步骤来做成了这个玉米面团。好， 那经过减法烹制的玉米呢，它不仅较易磨碎，而且它是可以分解析出玉米它原本含有的维生素 B3， 会 让你更有营养价值。那其实上千年前中美洲人他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方法来食用玉米，哦，不仅比较好消化，哦，让玉米成为人能够有效吸收主食，而且因为可以吃到维生素 B3 的关系，他不会得到糙皮病，哦，那以前的人就是用草木灰或是石灰制成碱水来碱化玉米，那这样上千年的方式呢，哦，一直到现在，然后终于好像在台湾有人要台湾玉米来做这件事情了，我觉得非常有趣，哦，那在 MASA 呢，他们就是用我刚刚提到的民风三号的玉米，哦，用碱水来浸煮，洗去玉米皮之后搅碎它，加入水、猪油、盐巴调味，然后再用 KitchenAid 打成玉米面团 MASA，哦，那它塑形成圆饼之后用铁板来煎，就变成了玉米饼 Tortilla，哦，那我认为啦，用台湾玉米来做新鲜玉米面团跟玉米饼， MASA 很可能是台湾的首例哦。那那一天，哦，是餐厅的试营运哦，我吃到的有五种口味的这个 taco 饼，哦，有包括油封猪肉跟绿沙沙酱，哦，还有台湾产的墨西哥辣椒哦，jalapeno，那还有香料腌猪肉跟凤梨啦，烤牛肉条跟番茄沙沙酱啦，煎牛舌跟洛梨沙沙酱啦，等等，哦，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脆皮塔可，哦，它是经过油炸会蓬起来的，然后配上了新香的墨西哥绞肉，哦，那这些风味其实都是很新香料充足，然后吃起来香香辣辣的，然后你也可以另外加他们现场的有一些调味哦。那如果说你怕辣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哦，也不是说所有吃起来都是这么辛香味浓厚跟辣度这么高哦。那主要是这个你要去尝一下它的玉米饼皮，它的 tortilla 真的是跟一般市售的或是掺了面粉的不太一样哦，它真的是尝得到玉米的香气哦，还有你要去感受那个玉米那种粗粒的质感哦，我觉得真的是在台湾能够这样子用心制作玉米饼玉米面团的店家哦，真的是目前是 MASA 是唯一。那 MASA 它位于台北市通安街48号、哦，应该是这两天已经在脸书上面有成立粉丝页了，欢迎大家去搜寻，那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试一下用台湾玉米做的塔可饼。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餐饮周报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5颗星哦。我们就下周再见。